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核算国家开支，三分之二用在接待宾客上，三分之一用于国内。管仲害怕了，向桓公报告。桓公说，您还至于这样吗？四邻的宾客来了就高兴，走了就称赞，美名传遍天下。来了不高兴，走了不称赞，坏名声传遍天下。土地可以生产粮食，木材可以制作货物。粮食吃完了还会再生产，货物散尽了还会再聚集。作为君主，名声是可贵的，财物怎么能占有呢？管仲说，这是君主的明察。桓公说，百姓已经服君役了，这样可以吗？管仲回答说，不行，武器装备还不够，请减轻刑罚来增加武器装备。于是死罪不处死，刑罪不处罚，让他们用武器装备来赎罪。死罪用犀甲和一只戟，刑罪用护盾和一只戟，过失罚用金属军械，没有什么可计较而诉讼的，用一束箭来结案。桓公说，武器装备已经足够了，我想讨伐不行正道的大国，可以吗？管仲回答说，爱护国境之内的百姓，然后才能憎恨国境之外的不善者，安定卿大夫的家庭，然后才能危害救援敌对的国家，赐给小国土地，然后才能讨伐不行正道的大国，举荐贤良的人，然后才能废除怠慢法令，卑贱粗野的民众。所以先王一定有利，然后才有废，一定有利，然后才有害。桓公说，从前三位君王已经杀掉了他们的君主，现在谈论仁义，就一定以三王为准则，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。管仲回答说，从前禹平定治理天下，到了桀就混乱了，汤放逐桀来安定禹的功业。汤平定治理天下，到了纣就混乱了，武王讨伐纣来安定汤的功业。而且善的讨伐不善的，从古至今没有改变过。你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桓公又问，古代灭亡的国家，他们失去了什么？回答说，只算计得到土地和宝物，而不算计失去诸侯，只算计得到财物积蓄，而不算计失去百姓，只算计被人亲近，而不算计被人抛弃。这三类中有一类就足以削弱，三类全都有的就灭亡了。古代毁坏国家丧失社稷的，不是故意去做的，一定是稍微有一点享乐，不知自己陷于邪恶了。桓公对管仲说，请让我尊称您为仲父。桓公尊称管仲为仲父，并要请他饮酒，挖了一口新井，并用柴草盖上，斋戒十天，召见管仲。管仲到了，桓公拿着爵，夫人拿着尊，敬酒三巡，管仲快步走出。桓公生气地说，我斋戒十天来请仲父饮酒，我自以为很恭敬了，仲父不告诉我一声就出去，是什么缘故？鲍叔、西鹏快步跑出去，在路上追上管仲，说桓公发怒了。管仲返回进去，背靠着屏风站着，桓公不和他说话。稍前进到中庭，桓公不和他说话。稍前进到靠近堂上，桓公说，我斋戒十天来请仲父饮酒，自认为没有失礼了，仲父不告诉我一声就出去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管仲回答说，我听说沉溺于享乐的人会陷于忧患，厚于美味的人会薄于德行，怠慢朝政的人会迟缓政事，有害国家的人会危及社稷，我因此赶出去。桓公急忙走下堂说，我不敢自以为恭敬，仲父年长，我也衰老了，我希望暂且让仲父安乐一下。管仲回答说，我听说壮年的人不要懈怠，年老的人不要苟且，顺应上天的法则，一定会有好的结局。三王失去天下，不是一朝一夕聚集的，您怎么能苟且呢？管仲走出，桓公用宾客的礼节两次行礼送他。第二天，管仲上朝，桓公说，我希望听听国君的信用。管仲回答说，百姓爱戴他，邻国亲近他，天下信任他，这就是国君的信用。桓公说，好，请问信用从哪里开始？回答说，开始于修养自身，中间于治理国家，完成于治理天下。桓公说，请问修养自身？回答说，疏导血气，以求长寿，增长心智，增长德性，这就是修养自身。桓公说，请问治理国家？回答说，选拔贤人，慈爱百姓，对外保存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后代，扶植孤儿。 减轻赋税，放宽刑罚，这是治理国家的大理。桓公说，请问治理天下？回答说，法令施行而不苛刻，刑罚简明而不赦免，官吏宽厚而不欺凌，郁结困滞之处都用法度不使灭亡，过去的行为不再重复，百姓就悠游于世了。这就是治理天下。